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第十九章。上个主日我们讲解了创世纪第十八章，特别是十八章的后面十六节到二十三节那一段记载，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神和亚伯拉罕之间的一段对话。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已经盈满，所以耶和华神他决定要向这两个城市来施行审判。但是因为他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和应许，所以神就决定要把他将要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目的是要让亚伯拉罕可以认识神的公义。神这位公义的神，他必定要刑罚恶人，可是他却要保存义人的性命。所以神要亚伯拉罕认识神的公义，好叫亚伯拉罕自己以及他的子孙都可以学习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让亚伯拉罕可以教导他的后代来过一个义的生活，而且他们可以行公义，施行公平，好叫神的应许可以实现，可以成就，好叫他们能够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亚伯拉罕他渴望对神的公义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他就跟神展开了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里面，亚伯拉罕他很关心，当神在施行他的审判的时候，义人的命运到底是如何呢？亚伯拉罕以一连串的问题来提出询问，而神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让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公义一定会保存义人的性命。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一章，创世纪十九章，就是看见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们的罪盈满，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这个地方。但是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并且因着神的怜悯，神也就采取行动，伸手拯救了罗德。那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主要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要求对索多玛俄摩拉来施行审判，也就是神他的公义使他向这两个城市来施行公义，公义的审判和刑罚。首先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上一次我们提到，在古代近东那里的人，他们接待客人的习俗，如果有客人来住在主人的屋檐下，这个主人就有责任对于客人的需要他有责任去供应。不但如此，对于客人的安全，主人也要负起责任。如果客人在主人家发生任何事情，那么这个主人是要受到很严厉的谴责。所以这是在古代我们要了解他们对于接待客人的一个当时的一种习俗，是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的。所以我们看见十九章开始，那两个天使，这个天使在原文是使者，那两个使者晚上到了索多玛。当他们到索多玛的时候，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我们要了解，在古代的城市， 城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集的场所，在城门进口的地方啊，你从外面进入城门，在城门口的这个入口之处，通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那这个广场是一个公众的广场，在这个城门的广场那里，他们举行一些公众的会议，或者在那里进行各样的交易。更重要的，常常在城门的广场那里，他们的城中的领袖或者君王会在那里来执行审判，或者说来执行仲裁。所以我们就看到，特别是城里面的长老常常就会坐在城门口。如果我们看《生命记》，很多旧约的经文《路德记》等等，《约书亚记》，我们都可以看见许多地方记载长老坐在城门口。所以这里罗德他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表明他在这个城里面显然是受尊重的一位。虽然罗德在索多玛他是一个从外地来寄居在索多玛的人，但是他也已经在索多玛城也得到相当的尊重。所以罗德坐在城门口，他看见那两位神的使者，他就起来迎接他。就像我们在前一章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他怎么样接待，他看见有三个人到他那里，所以他就接待他们。那今天这里同样的，罗德也就接待这两位使者。在这里因为已经是晚上，所以罗德就邀请他们到他家，住在他家，而且他也给他们预备了晚餐。当然如果我们把他所预备的宴席跟亚伯拉罕所预备的宴席来相比，他给他们预备宴席，而且烤了无酵饼。这无酵饼可能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这个面所以就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晚餐。然而当罗德接待这两位使者在他家过夜，我们却看见接下来圣经的作者第一次很清楚地让我们看见索多玛的罪到底是如何。索多玛的罪在这里就很清楚地给我们显出来。当他们在吃了饭还没有躺下休息的时候，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就来围住那个罗德的房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个任我们所为，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让我们认识他们所以这些索多玛的人要罗德把他的两个客人带出来，让他们认识他们。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里，也许他们是很想对新来的访客表示友好，想要去认识他们。但是我们接下来看，罗德就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是处女，原文是还没有认识一个男人。所以从罗德接下来的回答说，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没有认识一个男人。这个认识跟前面他们要罗德要认识罗德家的这两个客人那个认识是同一个字。所以在上下文来看，我们很清楚这些索多玛城的人，他们是要求罗德把他的客人带出来，他们要跟他的客人进行性关系。那么这一种性关系是属于一种同性恋的性关系，因为这里是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这里讲的是阳性的，是男的不是女的。那么当然罗德说，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还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我可以把他们送出来来代替我的客人。可是呢，你们这两个人既然到我的舍下，你们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索多玛的一个罪，所犯的罪之一就是同性恋的罪。 那么这个同性恋的罪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被定为是一种罪行。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二十章，摩西律法里面很清楚的说，如果有人这个超越正常的一个婚姻的关系，而有一个不合正常婚姻关系的行为，那么就要受咒诅。而其中列出的这种不合婚姻关系的行为，包括乱伦啊，在利未记的十八章，包括乱伦，而且呢，包括第二十二节，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当然还列举不可跟兽苟合，所以这些都是神的话定为是一种罪行，因为这个罪是违反了神设立婚姻，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所设立的，神造人的男女两种性别，以及神所设立的婚姻里面的合法的性关系。所以同性恋的罪就跟十诫里面所举出的杀人罪、说谎罪、偷盗的罪、奸淫的罪一样，都是罪，不是因为基因的缘故，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的理由。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神所定为是一种罪行。那么我们看索多玛的罪不但是同性恋的罪，我们看看他们的罪，在这个同性恋的罪在索多玛城是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这里说他们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罗德的房子，所以这一类的罪恶在索多玛不是只是少数人参与在做。这里强调他们城里各处的人，英文说 all population， 所有城里的人。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法，但是绝对是表达大部分城里的人。而且他说连老带少，这里说得很清楚，连老带少全都参与在内。所以在索多玛城里中，这个同性恋的罪行是一种普遍参与的罪行。而且这里说到连老带少，我不知道大家你想的老，当然可能可以想到30岁40岁50岁，少也许你认为是20岁或者是十几岁，这个少甚至有可能到只有儿童的年龄。我给大家读一个简报，这是我今年是很无意中看见的，当时我就把它剪下来，因为我看到这个报纸我的心非常的伤痛。但是我没有想到神的预备这一篇简报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社会跟当时的社会也已经是到了同样的一种光景。这个简报是今年7月26号，这是台湾高雄的发生的一件事情。高雄市一名妇人最近带着即将上小学的儿子到高雄市立凯旋医院求诊，说他儿子从小看色情节目，3岁时会摸女人胸部下体，后来还偷邻居女性内裤，因为担心他长大会像华冈之狼一样，才带他看诊。这名妇人告诉医师，她丈夫是军人，儿子从小和她住在娘家，她父亲没事就看色情节目，还不会说话的儿子就坐在外公身旁，两人一起看电视索马节目或色情录影带。她说刚开始家人都认为孩子小看不懂并不在意，但到了1岁多，孩子自己会开电视，却对卡通没兴趣，每次转到色情频道。妇人说，有一天半夜里，发现3岁儿子半夜起来偷看色情节目，并且玩弄阴茎，他惊觉问题严重，赶紧搬离娘家。自此以后，他儿子只要看到胸脯大的女子就要上去抱抱，并毫不忌讳地 摸对方胸脯。进入幼稚园后，对女同学不理不睬，却不时掀女老师裙子。上课涂鸦时，别的同学画的是卡通，他几乎都是画裸女。他表示，儿子五岁时，隔壁搬来一名单身女郎，经常裸体睡觉。他儿子不仅偷窥，还偷晒在阳台的内裤。有天被女郎抓个正着，他一再道歉，才被释放。但怎么打骂都无效，过不久又去偷。最近儿子竟然趁他熟睡时抚摸他的下体。他看到华冈之狼新闻，很担心儿子长大变成高雄之狼，才带他看诊。许多家长以为小孩子看不懂色情，任其暴露在色情资讯下，可能会误导他的一生。这个门诊的医生他也说，在台湾门诊的当中，儿童偏差行为的年龄不断的在下降，而且人数不断有增多的趋势。探究原因都是从小观看色情的资讯，而且家长管教的态度不一，就造成行为的偏差越来越严重。我想这是今天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光景。这个描述跟当年索多玛他们所活在的一种罪的当中的情况是可以说是不相上下。我们也知道，现在不管是美国社会或者是加拿大，都开始不断地在讨论关于通过同性恋合法化的草案。今年暑假我上加拿大，他们是很热门的一个新闻，就是加拿大的联邦法庭要求他们的联邦政府为婚姻下一个定义。如果这个婚姻的定义把一男一女把它删除，那么也就是允许同性恋的行为。那他们现在还在一个制定的过程当中，但是这都让我们看见现代跟当时索多玛的光景是差不多，而他们的罪不是只是少数人在做，这是一个普遍的罪行。不但如此，这里他们所实行的不仅是同性恋，而且是属于同性恋的一种奸淫的行为。好像正常的夫妻关系是合法的，但是如果超越正常婚姻关系的异性性行为，我们就称之为是一种奸淫。在这里，一般同性恋的人是有这种性行为，在进行这种同性恋性行为的时候，他们是双方自愿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索多玛城的人是来到罗德的房子，要求罗德把他的客人交出来，甚至他们要用暴力来对罗德的客人进行这种同性恋的性行为。所以这是又更严重的一个罪。我们看见接下来罗德他就来劝这些人，他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所以罗德劝他们不要做这恶事，显出罗德跟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对比。罗德知道这是邪恶的，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罗德接下来提出的建议却显明他因为住在索多玛也已经受到了这个染污。因为接下来他的建议是，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他这样的一个建议 显然仍然是神所不容许的，但是这个建议本身也让我们看见他也已经受了索多玛的染污。当然我们可以说在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下，特别接下来我们看他说为什么他提出这样建议，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因为他说这两个人既然来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我刚刚提到近东人对客人的那种接待的习俗，所以客人的安全主人是有责任要负担这个责任。所以可能罗德的考虑，他认为维护来到他家住在他屋檐下客人的安全，尽到他做主人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以至于他就想出一个妥协的方法，他就提出这样一个妥协的建议。然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神定一些行为是罪行，是不在乎说我们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不论如何，不管罗德他是什么样的理由，他这样的建议仍然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章的末了，非常讽刺性的，他的两个女儿反过来使他醉酒，而与他发生性关系。那么当罗德想用这个妥协的建议来保护来到他屋檐下的客人的安全的时候，索多玛人的反应却是叫他退去，说这个人来寄居还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罗德他这种错误的良善所提供的建议就被这些索多玛人所拒绝了。索多玛人认为罗德在这个时候很清楚，他们仍然看罗德是寄居的，是一个外人，所以他们拒绝不接受罗德是审判官。他这里说你还要来做官，原文就是说做 judge 做审判，你还想来做审判，你还要定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恶的吗？所以他们拒绝接受罗德的劝诫和罗德的建议，不但他们口出恶言，而且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就进一步使用暴力，他们就向前拥挤要攻破罗德的门。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的作者给我们一幅很清楚的图画，索多玛的罪是何等的深重，神的审判必定要临到这个城。然而当这些索多玛人要想害罗德的时候，这两个神的使者就伸出手把罗德带进去，把门关上，而且使得门外的人他们眼睛昏迷，摸不到门。接下来这两个使者就告诉罗德神差他们来的使命。神差这两个使者到索多玛来有两方面的使命要达成。第一方面的使命，他说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吗？不管是女婿是女儿，或者这城里一切属你的人，你要把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所以使者，神的使者，神差他们到索多玛，第一个任务或者说第一个使命是要来拯救罗德跟他的家庭。然而第二方面，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要毁灭这地方。所以第二个，神的公义必须来刑罚，或者说来对索多玛城施行审判，来毁灭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罗德就去告诉他的女婿，那这里经文是说娶了他女儿的女婿，在原文也可以做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那么因为在前面罗德曾经对索多玛人说他的女婿显然是他的准女婿，所以罗德就去告诉他的准女婿说索多玛城将要被毁，就吩咐他们要起来离开索多玛。 然而我们看他的女婿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他的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直接翻译就是说他女婿以为他在说笑话。换句话说，他的女婿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他们认为他只是在说笑话。而他这个准女婿的反应就显明他们跟索多玛城其余的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拒绝罗德所提供的得救 的途径。这就显出索多玛城确实是该受神的审判。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索多玛在创世纪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索多玛城的罪。第一个很清楚，他们普遍的犯同性恋的罪。第二个，不但如此，罗德告诉他的准女婿神的审判要临到，吩咐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却讥诮罗德，或者说他们认为罗德所说的只是玩笑话。所以他们这样的反应也就更进一步显出索多玛的罪是到什么样的地步，实在是该受神的刑罚。不但如此，我们从圣经其他的记载，特别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六章这一章圣经是在斥责犹大的罪，那么但是是用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在斥责犹大的罪的时候也同时指出了索多玛的罪。因为先知责备犹大说他们所犯的罪甚至超过索多玛所犯的罪，所以在以西结书十六章的49节，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索多玛除了以上在创世纪十九章作者所显明的罪，这里还谈到索多玛其他方面的罪，而这些罪也可能更甚于同性恋的罪，也就是说这些罪的严重性更超过同性恋的罪。这里列举的罪，第一个是心骄气傲，也就是他们是心中高傲的人。第二个，他们生活奢侈，他们是过一种奢侈享乐的生活。第三，他们缺乏怜悯的心，没有眷顾穷人和穷乏的人。所以索多玛他们的罪在耶和华的面前实在是极其的重大，换句话说他们的罪已经盈满了。因此神的审判，神的公义使得神必须向他们施行审判。这是为什么神就差这位两位使者到索多玛要来毁灭这个地方。当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对恶人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看见接下来神的怜悯却拯救了其中的一人。接下来十五节，天明了，天使这使者就催逼罗德，要他和他的家庭离开索多玛。他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所以使者给罗德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吩咐，吩咐他，因为他前面已经告诉罗德神差他们来要毁灭这个城，所以他就吩咐罗德跟他的家人说，你们起来，你们赶紧离开这个城。但是我们看到罗德的反应，十六节，但罗德迟延不走。一人对于神的命令理当立刻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然而我们这里看见罗德他却是迟延不走。事实上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前面十四节的时候他怎么劝他的 准女婿呢？他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地。他 吩咐他的女婿离开，因为耶和华要毁灭。但是当天使叫他离开，他却迟延不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索多玛城，罗德对索多玛城是何等的恋恋不舍，几乎可以说索多玛城已经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虽然劝他的女婿离开，但是当天使吩咐他走的时候，他却迟延不走。于是神的使者没有办法，因为耶和华的怜悯罗德，神的使者就拉着他的手，跟他妻子的手，还有他两个女儿的手，就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就带他们离开索多玛，把他们安置在城外。然后神的使者第二次再吩咐罗德，或者说第二次再给予他一个命令，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对于神的使者第二次给他的吩咐和命令，罗德还是一样，并没有立刻的去遵从。而这一次他是要求神的使者，他对神的使者说他不能够逃到山上，他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他对于神能够保护他，几乎你可以说他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他说他自己不能够逃到山上。恐怕他还没有逃到山上的时候，这个灾祸就临到他，他就死了。所以他就要求神的使者说，你看这附近有一个城，这个城又近又小，所以请你容许我逃到这个城，这个城就是索尔，因为索尔就是小的意思。所以他就要求神的使者允许他不要逃到山上，逃到比较近的这个索尔城。于是神的使者也就应允了他。第二十一节，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所以罗德面对神的使者给他的命令，他并不是立刻的顺服。第一次他迟延不走，第二次他还要商议谈条件，但是神的怜悯，因为神怜悯罗德，所以神一再的向他施恩拯救他。因此我们看到第十六节，当罗德迟延不走的时候，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和他妻子还有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罗德的蒙拯救，这里所强调的不是因着他的义，乃是因着神的怜悯。接下来罗德自己对神的使者要求让他逃到索尔去的时候，他自己也再一次说明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慈爱，使他的性命能来拯救他。所以在十九节罗德说，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神的使者其实在这里就是代表了耶和华神，所以罗德自己也知道，在他的话中也承认是神向他显出慈爱，是神向他施恩典，所以拯救他的命令，拯救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经的作者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罗德因为他的义所以神拯救他，所强调的是因为神对他的怜悯，神对他的慈爱，神对他的恩典。所以记得上次我曾经提到，所谓的义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义人在道德上
是完全的，是无罪的。所谓的义人，最主要强调的这个义人乃是信靠神、顺服神的人。那么在这里，当然虽然罗德他是很不完全，然而我们看见他仍然是对神有一个信靠，一个愿意，还是至终还是顺服了神的使者。所以神在这里拯救罗德，圣经所强调的是因着神的怜悯。于是我们接下来看23节到29节这一段，就做了一个总结。神的公义就使神毁灭了义人，毁灭了不义的人，但是却拯救了义人。因此当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那时耶和华就把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降在索多玛跟俄摩拉，把那些城的全平原以及城中所有的居民和地上所生长的一切都毁灭了。神的审判就实际的临到索多玛跟俄摩拉和整个约旦河的平原，把里面一切都毁灭。但这里讲到神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这个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啊，诗篇还有以西结书也曾经出现，神从天上降硫磺与火，这是表明神的愤怒倾倒在恶人的身上，这是显明神对邪恶的报应。所以神就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当神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26节我们看，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如果我们回想第17节，神的使者第二次给罗德吩咐的时候，是有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逃命吧，第二个命令不可回头看，第三个命令不可在平原站住。所以我们从回到第17节的这三个命令，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不可在平原站住。而罗德的妻子这里说他回头看，事实上作者要表明的，一方面他没有顺服，没有听从，或者说他违背了使者的命令，也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不但他违背神命令，而且这里的回头看不是只是回头一看，因为前面使者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不可在平原站住，所以这就隐含这个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一方面违背使者的命令，一方面他的回头看是迟延的向平原看，是恋恋不舍的，还不愿离开这个城市，他仍然眷恋索多玛，以至于他也跟索多玛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他就变成一根岩柱，他也就遭受到神的毁灭。然而接下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他也向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平原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这里作者是要让我们再回到前一章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所以清早亚伯拉罕也起来，但是他是回到他跟神对话的地方，他也朝向索多玛和俄摩拉向那个方向来看，他就发现烟气上腾，好像烧着的窑一般。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索多玛亚伯拉罕当时他心里想什么，但是作者其实是要再次提醒我们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对话，他向亚伯拉罕启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这位公义的神是要对邪恶施行审判，但是这位公义的神也会向义人，那些信靠他的人， 来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纪念亚伯拉罕。这个纪念，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说 God remember。 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当神用洪水来毁灭全地的时候，挪亚和他的全家在方舟里面，大水在地上泛滥150天。创世纪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神记得挪亚。如果我们把这个原文直接翻译是神记得挪亚，这里神记得亚伯拉罕。那这个记得不是指说神好像似乎快忘记了，然后他忽然想起来他记得了。在这里，在圣经里面，神记得，我们中文就翻成神纪念，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表明神跟他立约的百姓，或者说在神与他的百姓的立约的关系上，神是信实的。所以这个神记得、神纪念，就是要表明在神跟他的百姓的立约关系上他是信实的，以至于他在他百姓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他会介入采取行动。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纪念亚伯拉罕，因为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公义，他向亚伯拉罕肯定说，即使在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必定会存留一人的性命，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必定施行公义。所以在这里，神他就持守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照他所说的他就来成就。因此当他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毁灭平原的诸城的时候，他就介入伸手拯救了罗德。那么罗德是不是一个义人呢？因为我们说公义的神是刑罚恶人，却存留义人的性命。在我们看的这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地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罗德是义人。不像创世纪第六章，当神要用洪水毁灭天下的时候，圣经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挪亚是个义人，他在神耶和华面前是完全人，与神同行。在这里没有正面的告诉我们说罗德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十八章、十九章的上下文来看见罗德是一个义人。原因是在第十八章亚伯拉罕跟神的对话之中，亚伯拉罕是关心义人的命运，而这里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他就拯救罗德。因此从这里可以推论罗德是义人。然而在新约的一卷圣经彼得后书，就很清楚的是正面的告诉我们说罗德是一个义人。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看第五节，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虽然在第十九章没有明明说罗德是义人，但从十八、十九章我们可以推论，而彼得后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罗德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因此 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全地施行审判的主确实是一位公义的神，按着公义来施行审判，所以他就毁灭不义的人，可是拯救义人。然而在他拯救义人的时候，甚至为了存留义人的性命，他没有毁灭索尔城。我们就会想起上个礼拜所多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为了那五十个义人，神可以存留那个城。在这里索多玛的罪已经盈满，神必定要刑罚。然而神是毁灭整个约旦河平原的诸城，在毁灭的时候，神为了拯救罗德，罗德要求神的使者让他逃到那个附近那个小城，神也就应允了他。在拯救罗德的时候，神也就存留了索尔，没有倾覆这个城。所以我们就看到公义的神，审判全地的神，确实是施行公义。不过我还是再重申一次，在这个创世纪十九章所强调的罗德的蒙拯救是因着神的怜悯，第二因着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实，他纪念亚伯拉罕，所以当他倾覆索多玛的时候，他就伸手把罗德从其中带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是因着他的怜悯，也是因着他的信实，他不背乎他自己，他对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立约的关系，对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他向亚伯拉罕所启示他自己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不会背乎他自己，所以他就拯救了罗德。好，但是最后神的怜悯不但存留了罗德的性命，而且还使罗德得以存留后裔。我们看见当罗德跟他的女儿逃到索尔之后，他们心中害怕，于是他们就从索尔再往山上去，逃到山上，住在山上的一个洞里面。我们就看见接下来他的大女儿就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没有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一夜大女儿就叫罗德喝酒，他就醉酒，于是大女儿与他同寝，他的女儿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罗德都不知道。第二天二女儿也照样按着他们的计谋把父亲灌醉，然后进去跟父亲同寝，他什么时候躺下什么时候起来，他的父亲也不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从正面的观点来看，罗德的女儿她设下这样的计谋，她的动机这里说得很清楚，这样我们好从她存留后裔。所以她的女儿出这样的计谋，目的不是为了性欲，目的是为了存留后裔。这个在整个创世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从神造人的时候，神就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说，我要叫你和你的后裔使得地上的万国得福。亚伯拉罕没有后裔，所以神应许说要从你的妻子撒拉给你生一个儿子，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所以这里罗德的女儿她出这样的计谋是为了要存留后裔，不是为了性欲的目的。这跟创世纪三十八章后面我们会看到犹大的媳妇他玛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要存留后裔。所以当犹大的第一个儿子跟第二个儿子死了都没有留下儿孙，犹大应许他的媳妇他玛等他第三个儿子长大了 就要让他第三个儿子跟他的媳妇同寝的时候，犹大却违背他所说的话，于是他嘛就出了一个计谋，他就装扮成一个妓女，坐在拿印城的城门那边路边，结果犹大以为他是妓女，就跟他同寝。于是他嘛也是一样，你也可以说是用，也是一种乱伦的关系，就从他的公公就生了后裔，而这个后裔一直延续，以后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从他玛跟犹大所生的儿子的后代产生了弥赛亚。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看到耶稣的家谱里面有提到他玛，所以这是类似的。从正面的观点来看，他的目的是要存留后裔，所以神的怜悯不但存留了罗德的性命，而且使得罗德得以存留后裔。但是从负面的观点来看，罗德女儿的行为使父亲醉酒，然后跟父亲同寝，这乱伦的关系，这样的行为显出他们也深深受索多玛罪恶的影响，他们整个道德的价值观也都受了染污。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罗德他的生涯，虽然这不是第十九章这一章圣经的重点，不过因为这一章基本上亚伯拉罕只有在最后我们看到神纪念亚伯拉罕就拯救罗德，然而在这章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一幅关于罗德他整个生涯的一幅图画。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那里，首先让我们看见罗德他受到约旦河平原的肥沃的诱惑，那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他受到这个肥沃的诱惑，他就选择了要往约旦河平原东边的地方去，而且不断地挪移他的帐篷，最后到了索多玛。所以在创世纪十三章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让他的侄儿罗德先挑选他居住的所在，因为他们的牲畜太多，容不下他们居住的地方，容不下他们双方的牲畜，所以呢必须要分开。亚伯拉罕允许罗德做选择。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是我们看到从开始罗德所做的一个选择。接下来今天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当罗德面对索多玛人的要求，要要求与他家的客人来进行同性恋的性行为的时候，罗德不能维护他的道德的主张，或者说不能维护他的道德的一个立场，而提出妥协的建议。他很令我们惊讶的，他要以他的两个女儿取代他的客人，允许索多玛人来跟他的两个女儿仍然是有这个不当的行为。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当神的使者向罗德预告神要毁灭索多玛，并且吩咐罗德要离开的时候，罗德却迟延不走。最后我们看见他的女儿设下了计谋要存留后裔的时候，罗德竟然陷入女儿的计谋，却全然无所知。所以他女儿什么时候躺下，什么时候起来，他都不知道。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幅罗德的图画，而罗德跟亚伯拉罕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不过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作者是要强调神的怜悯不但存留了他的性命，也使他可以存留后裔。因此他大女儿生的儿子就起名叫摩押，摩押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由父亲而生的意思。小女儿 从罗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便雅悯这个意思就是近亲之子的意思。所以罗德在生命记第二章就说罗德是摩押人跟亚摩人的摩押人跟亚门人的这个父亲，而摩押人跟亚门人就住在神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东边，但是他们却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跟第十九章，洪水以及索多玛俄摩拉的被毁，在圣经里面是被看为是将来神末世审判的一个预兆，我们说是一个 typology 啊，是一个预兆或者是一个预表。所以，当主耶稣他讲到他的再来，以及最后他再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也就以洪水跟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来跟他再来施行的审判来相比拟，并且提出警告。因此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七章，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到耶稣讲到人子的降临，他说人子降临的时候，第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很清楚的劝告当时的人，当人子要来施行审判的时候，就跟当年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是一样，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在这里吃喝嫁娶不是负面的意义，不是指的说我们过好像这种享乐的生活，吃喝嫁娶是人生的常态，是我们人生，我们吃喝，这是我们人生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吃喝嫁娶，这是人生的常态。耶稣所强调的，正如洪水来临之前，正如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神的审判临到之前，地上的人仍然照常过日子，然而地上的罪已经到了盈满的地步，而神的审判的临到是忽然临到，正在他们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不但如此，接下来耶稣还用罗德的妻子作为一个警告。接下来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耶稣也用罗德的妻子为例提出警告。罗德的妻子虽然被提供拯救，换句话说，天使已经拉着他的手把他带他离开索多玛，然后要他们逃命，虽然他已经被提供这个拯救，但是他却恋恋不舍索多玛的财富和那里的享乐，以至于最终他跟恶人享受同样的命运。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虽然被提供救恩，可是我们却仍然贪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是一方面神提供我们救恩，另外一方面我们却贪恋这个世界，至终我们将一无所得。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麻门。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就劝勉他的读者，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不能脚踏两条船，我们不能一方面已经神提供了我们这个救恩，然而我们却像罗德的妻子仍然贪恋这个世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除此以外，以色列人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后来的先知书却斥责以色列人的罪，说他们的罪正与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十四节，在这里先知责备犹大，他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阿摩斯书第四章，先知也是责备这个北国以色列。第四章先知第十一节，他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不但他们的罪像索多玛、俄摩拉，以西结更是说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罪甚至还超过索多玛、俄摩拉。以西结书第十六章第四十六节：你的姐妹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为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虽然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日后他们犯的罪不但跟索多玛、俄摩拉是一样，还犹有过之无不及，比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更重。因此我们要记住，公义的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他要刑罚恶人，然而他的怜悯要拯救义人。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像罗德的时候，需要神的使者来向他预告说神的审判要临到索多玛。我们现在有圣经上的话，有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人类的历史会走到尽头，有一天耶稣要第二次再来，当主来的日子，他要施行最末了的审判。我们不需要等到某一天神的使者来向我们预告，神的话已经很清楚地把末日的审判告诉我们。因此我们要怎么来预备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要悔改。因此当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他差他们先到以色列家，先不要去外邦人的城。然而耶稣也告诉他们说，如果哪一家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你们离开的时候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他们还要轻。耶稣又有一次对门徒说：加百农啊，如果我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那里的人早就悔改了，而加百农的人却不肯悔改。因此当审判的日子，加百农所受的要比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审判更重。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要真的是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如果我们是悖逆的，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悔改，免得我们今天要比当年索多玛，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比当年索多玛俄摩拉的人所受的要受更重的审判。因此我要用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结束的劝勉，这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存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这里彼得警告他的读者，现在末世同样会有人出来讥诮说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只是笑话而已。正如罗德的女婿准女婿讥诮说，当罗德告诉他神要审判索多玛，他们认为这是戏言。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圣先知和主救主的命令，该知道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审判全地的人。所以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是一位公义的神。如果我们认识你的公义，我们知道作恶的行不义的人是不能够进入你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因此我们不但为这世界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祷告，因为你不是单言，你是宽容，你愿人人都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恳求我们的天父向世人施恩，领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因着悔改转向你，就领受圣灵给他们的启示，认耶稣为他们的救主。然而我们已经蒙这个救恩的，也求主向我们施恩，叫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因为贪爱世界 最终的结局好像罗德的妻子，就跟不义的人要遭受同样的命运。求主叫我们汲取圣先知和救主的命令，在世对神存着敬畏和敬虔的心，天天靠着圣灵的引导和帮助，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将来在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安然见主。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按着主的话语的启示，有一天审判要临到，这世界也要用火被消灭，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销毁，只有在基督里得着那不可震动的国度，敬虔度日的才能够盼望那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那最末了的救恩。主，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主，实在孩子的口是拙口笨舌，看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世界跟索多玛、俄摩拉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的审判一定会施行，公义的神一定会临到，审判一定会临到这全地。然而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敢同时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对你的公义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好叫我们存着敬畏在地上过一个义的生活，也施行公义和公平，好叫主给我们的应许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我们可以去承受主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